上个礼拜我们啊给各位报告了一论的吧，那我以后大概会依照这样子的次序跟各位讲。那原因是因为一论的成熟啊，就是说他的这个著作是在成为世论之前，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法源。那照理说在更前是什么呢？在更前就是俱舍论。今天呢刚好会谈到跟俱舍论有关系的一个心所啊，因为五片行五别境呢是只有在唯识论的时候才这么说。那在俱舍论的时代的时候呢，他把片行别境合为叫大地啊，等一下我们会谈。那么在成为世论的时代呢，他就修正了俱舍论时代把这十个心所合开为大地法，这样子一个错误哈。因为在成为世论来看呢，当时都归为大地，大地是普遍能生的意思，就是说这十个心所都是片行。在俱舍论的时代呢，是认为这十个心所都是片行心所啊，就是普遍在一切性、一切地、一切时、一切心。可是后来经过直达论师的验证呢，发现其中有五个心所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法，所以呢要有必要把它分开来。那么这些呢都可以看到，我们必须要读经读论的时候呢，一定要顺着这个法源的源流哈去思考。为什么每一代，因为这些都不是佛说的，这些都是在基于阿含经时代佛说的言论当中啊，那么论师去思维去抉择，那么经过他们的审虑决定，然后呢去修行去证之后呢，他们发现过去那样子的这个比量啊，就是推论呢可能不太对，于是呢就在他们而后造论的时候呢就慢慢修正。
可是墨学比较看到近代在读论的时候都把不同时代的论呢当作同一个时代的文字来研究，那么互相来做补充。那么等一下各位就可以看到成为世论就有一段是魁地法师为论主，他就说在俱舍论里面呢有许多的文义啊是辗转相违的，就是前后有矛盾有违背的地方，就是不完整论述的部分呢应该要在后来啊加以修正。我们都说啊，经是佛有了结论以后再交给论师，在结论之后呢进行比量思维抉择出来他的法义怎么样是比较就近。所以在论的部分呢是允许我们去不断的这样子去辩证，那么透过当时论师的修正，那么来去更正前面的言论。所以我们有必要，比如说以唯识来讲，唯识最早的应该是世亲菩萨哈开始去注解无着乃至于弥勒所传下来的，尤其是弥勒的五部大论。那么注解以后呢发现可能有些地方要广说详说又不够详细的部分呢，于是呢后代的论师又不断的去思考。可是到了魁寂法师之后呢又思考的过于细了，所以我们在广略粗细深浅之间呢必须要做一些抉择。所以我上个礼拜才特别跟各位强调啊，圣解心所，圣解心所就是在闻思之后起修，于修正所得来去印证甚至是受持，我们统称叫印持啊。你印证过后呢受持这个义真的真实不虚。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论师呢就在这个言说不决定的过程当中呢一直不断的去修正。所以其实我们读论它的方法呢可能就必须要顺着那个论所出书的年代哈，按照那个法源从古到今呢这样慢慢去读。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读太多，比如说这个唯识的前身就是俱舍的前身呢就是大毗婆沙论，那大毗婆沙论就当时一切有部啊乃至于这个上座部许多的部派啊他们的说法的归纳，那我们当然没有能力去读那么多广泛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取一代的说法。所以我们就以唯识宗成论的时代 那成论最早的时代呢，讲究法相，就是集论最早了，最完整了。那么在集论出来的这些法相，怎么样去定义心心所之后，我们再来看，到了世亲后世亲时代，十大论师又是怎么样去修正当时无着时代的一些名相，就是法相的定义。我们看看这两个之间的抉择有什么用意没有。所以今天我开始呢，就把成为论在五别境的这一段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回到成为论讲五片行时候，成为论的辩证的立场。在讲五片行的时候呢，成为论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五片行的这五个心所有没有自信可得。那么根据前面我们的论说发现没有自信可得。好，先姑且记得，不管各位记得熟不熟，我们就姑且先认定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五片行的五个心所自信不决定。那么如果自信不决定，片行是是一切啊，片是一切，片是一切性，片是一切地，对不对？片一切地，片一切时，片一切心，那么这样才叫做片行了。那么五别境姑且不片，就是后面两个不片，就是不片一切时，不片一切心，不是一切时相应的，也不是跟一切的心相应的。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呢，它就不是普遍存在的法。好，既然是如此的话呢，它就不是一个有体的了。可是一个无体的法，它不是片行之外，为什么又要去辨别五别境不是片行所设？其实这一个论，这个论证就是要来修正在俱舍论时代把这五别境也判作跟五片行一样同样属于大地法的理由。因为大地法那个地呢，表法的意思就是执着的意思，就是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去攀援外面的境界，使得这些境界宛然实有。于是经过一切有部时代的论师，在经过世亲的整理，发现有十种心所是我们的心会让我们的心呢去攀援外在，而认定一切外在的法是实有的，在实有的法上面呢生起了爱非爱，于是又原生一切的法。那么当时俱舍论时代呢，就认为五片行五别境这十个心所呢，是一个能源的心，也是一个普遍造成执着的心。可是到了后世亲时代，就经过他们的论师的辩证跟正量的差异的计较呢，发现其中有五个心所它是可以升起善法的，不像五片行心所一样呢会成染。可是又到了魁寂法师的那个时代，他们去整理十大论师的时候呢，又发现这五别境虽然不是五片行，它虽然主要的功能是升起善法，可是它也会为染污心所依，所以它应该回归它的中性立场。可是呢仍然不是片行所设，就不是片寂所执性的五种相应心所。也就是说这五种心所是来解释依他起性的，而五种片行心所是来解释片寂所执性的。这个别的五个心所呢，有它个别在唯识学上理论的作用，可是理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跟修行有关系。那么它为什么跟修行有关系呢？在我们讲五片行之前呢，我们就举成为论讲了这五片行五别境分别跟总相观还有别相观有关系。如果各位学长对天台的熟的话呢，天台的外凡位就相当于唯识的资粮位的时候，要修三种法，一种是五庭心观，唯识呢就称为对治观，瑜伽行派呢称之为修瑜伽，就是对治粗猛的烦恼。什么烦恼呢？嗔恚心啊，愚痴心啊等等这些烦恼啊，慢啊，这个等等这些贪爱啦啊，就是这五大类的烦恼要先对治。所以呢大体来讲，天台跟瑜伽行派的归纳呢，大致如果你要入修，你要从外凡转成内凡，你必须要对治粗猛的烦恼，这个叫修对治观。 然后呢要修别相观，然后呢再修总相观。那么在天台的所谓别相观呢，就是修身受心法，就是所谓修四念处。修四念处的前面两个念处呢，身就是不净，受就是苦，这两个呢也还是延续五庭心观的对治。然后呢再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就是要出世间道啊，去行出世间道，争出世间果，由这样子呢入涅槃位，这是天台的说法。可是到了天台讲总相观的时候呢，生念处也同时可以观察什么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一个念处就可以观察四个念处，所以从一个念处就可以圆修四念处，这个称为总相观。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拉到唯识来，唯识呢任何一法，比如说心行说法，都有个别的性跟业，我们就先去界定它的自性跟它的业用，宛然有一个实体在那个地方，宛然有一个作用在那个地方，我们去观察看看。那么你一个一个去观察，对出的相，业果相续的相，的确会让我们观察到有这样子的宛然的自性，也有这样实在的作用，这个呢叫做别相观。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关系呢？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圆十法界为所缘境的关系，我们只能够用我们所取的一部分的境来思维它的理，只要我所取到的境能够证明我所观的理，于是我就会有一种倾向认为它是普遍的，它是普遍的。可是可能另外有人他会取到一个例子或取到一个境，恰巧的没有办法去支持你的理，于是呢他可能又去推翻你的道理。那么当我的道理被人家举另外一个例子加以推翻以后呢，我知道我所证的理并不是普遍的，知道我们的生死凡夫的心呢取的都是生灭的境界，毕竟都是别境。可是别境不应该有体才对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我们少分的境界却会认为有全分的实在性呢？那个都是骗计所知，那个是无体的、无自性的。真正的别境你所取的有没有？有，作用是实有的，作用是实有的，但是自性不可得。你能够去认识到作用有而自性不可得，这已经是要取向善法了，取向善法了，去证入依他起性，了解前面的宛然实有只不过是骗计所值而已，只不过骗计所值而已。所以呢别境心所，我就在上个礼拜呢用极论的说法把它讲成它是生诸善法的心所，生诸善法的心所。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刹那心所缘念的都是别相的境，并不是总相的境，总相为名言而已，名言又只是分别而没有体，由此呢你就会误入般若所谓的缘起性空。所以呢别境心所如果正观的话，它就可以正观缘起，自证涅槃。那自证涅槃，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谓的论说。所以在这里成唯识论就非常重要的要去辨别，为什么五别境绝对不是骗行所设。这是我总说来回答我白板上这个问题。白板上我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一段讲无别境的文，在卷五的这一段通通是在辨别为什么这 五种别境心所并不是骗行所设，它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如果这五种心所归骗行所设，那么我们就找不到心所可以转染为境，因为都停在骗计所知嘛。如果通通停在骗计所知，哪有一念心会让你察觉到有错误？错误的开始始于不觉。不觉是什么意思？就哎呀，我今是而昨非。你认明过去所知道的事实是错误的，是偏取的。所以呢你要认清实相的第一步，一定要有这一少分心， 去取掉什么境？取掉你前念非啊，昨日非，而以今日事来非昨日之非。如果不从认错，不从忏悔开始，根本没有觉性显发的可能。所以别尽心所就是去依着我们的因缘，依着善根的修集，慢慢慢慢有一天成熟了以后，就会刹那相应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呢，就会在三摩地善根的护持底下产生出什么责法的智慧，就突然的顿消一切的见思疑根，那个就是明心见性。如果这别机心所完全被片行所摄，那么如果我前念一片都是乌压压的染污心，我不可能觉了，对不对？没有觉悟的可能嘛，因为我根本把染污当作是实在的体嘛。一个完全活在完全的染污的情况底下，他怎么知道？你怎么跟朝啊，只能够在活在白天的虫讲夜晚是什么？你怎么跟夜晚活的虫、白天死掉那种浮游讲什么叫做白天？你怎么跟只活80年的人去讲什么叫做5000年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心根本没有那个种子，是根本没有办法开悟的，没有办法开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白法当中找到一个心所，能够透出光明，能够透出觉性。所以在原来俱舍论所谈的十种大地法，就十种造成片机所执的心所当中呢，发现五别境的五个心所，它并不是片心所摄，由此才有可能让五别境如果能够以善法为缘的话，就有机会能够始觉，知道我前念即非，只要一念转正呢，转一清净就是有可能的。所以在成为之论这边呢，就配合前面极论所说，因为极论呢过度的把五别境讲成纯粹就是善法所依，可是到成为之论时代，这个时候的论师他发觉不是这样子，并不是这样子，很多人还是不觉啊，很多人还是模模糊糊啊，很多人还是惑业苦啊。为什么这些人纵使是善知识在前面讲法给他听，他还是不悟啊？为什么会不悟呢？因为呢，心一直原念邪教邪理，乃至于有自己的邪的正量。什么叫邪？就是我见未除。如果你的我见不除，你所受持闻思的教，所思维的理，所修的正量，都是带着什么我爱我痴我见我慢四种染污心的相应心所，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的明心见性。用生灭心，即便闻思圣教量，总最后还是变邪的啊，变成我慢我见而已。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五片心之后，五别境心所呢，成为世论就来较量，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说这五别境心所非片心所摄啊？找出它的道理出来。那之前呢，我们曾经读过呢欲心所。欲心所，那今天呢我们再从欲心所复习一下这个文哈，我们很快消过这个文，那么消过以后呢，我们再回来思维一下这整段文，其实就是要我们去思考什么道理，思考为什么五别境不是五片行，思考它是不是五片行的理由呢，就是说它并不是片机所执性的字体，于是只要我所取的境是善法为缘的话呢，我就有机会明心见性开悟，而证过去所谓的一切境界都是片机所执，只要远离片机所执就可以证入圆成实性，由此呢成就三性唯识观啊，三性唯识观啊，是有这样的一个缘由哈。所以我破题就用这个问题先破题，那么各位以后再去反复读这一段文的时候呢，你们就去思索一下，可是要思索这一段文的时候呢，就要回去先读五片行，为什么五片行是普遍升起的法，那么普遍升起的法呢，其实它的体就跟烦恼一样，毕竟还是无自性的，所以无自性就是空，无自性就是无我，所以如果片计所执都是无我所摄，那么呢它毕竟也是无我无我所，一切法毕竟空， 可是呢，我们宛然实有的道理在哪里？其实是由五别境所提供的境界想，由境界想的后势力的缘故呢，念念相续，业果相续，啊，让五片行呢产生业果相续的执着性，啊，所以我上个礼拜呢大概讲出五片行、五别境之间的关系，然后呢独独挑出五别境跟善法升起的因缘。当然，在成文思论，他也认为五别境也会解释为什么心是染污的。可是这念染污心其实也是无体的，无体的染污心，它虽然会升起烦恼，以致会遭很多的苦，可是因为它无体的缘故，所以只要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呢，它自然就散灭极尽。因为它终归极尽的缘故呢，所以我们都知道烦恼并没有烦恼的自体，烦恼的体其实也是清净的，由此呢能够跟一切的真如相应，可以跟真如相应。那这个理就更后面我们要谈了哈，我们就先把它先讲到这里为止就好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呢，看到卷五，卷五的第，以这个版本哈，卷五的总页码的第30页，啊，总页码的第224页哈，各位找到了吗？那我这边没有办法抄全文哈，我只把其中辩证的几个重要的结论啊，结论取出来哈，取出来，各位可以回去对照一下哈，这个成文思论的本文。那我们还是一样哈，因为欲的部分我们上次消过了，我把那个科判哈，跟各位简单的把它分段一下啊，各位去读啊，随着我文读，那随着把它这个科判把它标斗开来。那么在30页的倒数第4行这个地方，第二个字开始哈，云何为欲？找到了吗？找到了哈。那么没带本的人呢，你们就听，然后呢，重点我们会在白板这边再重新讲一次哈。什么叫做欲心所呢？欲所乐境，希望为性，情意为业啊，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哈。这就是一个性，什么是性呢？它的希望心啊，考考各位好了，希望心是谁造作的？啊，希望心是谁造作的？前面五片行的私心所造作的，私心所是专门造作种种心所的，啊，私心所它摄一切的行运嘛，对不对？既然摄行运的话，它就专门制造行运的一切心所，啊，所以私心所的这个业用啊是最大的、最粗的啊，最粗的。所以这个希望心呢是由私心所造的。那么情义为业，跟极论的差别呢，就是并不摄正情而已，啊，只是精进。可是如果我们精进的去烦恼，啊，这个不是善法，对不对？这毕竟不是善法。可是如果你以原教的说法来看的话呢，烦恼无体，所以烦恼也是菩提。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情毕竟都是正情，啊，没有恶情，啊，没有恶法的精进这一个可能性，啊。那我们不说，那么我们回到通教立场啊。像我就喜欢般若也好，唯识也好，我喜欢定位在通教的立场来说，因为这样子啊，通般若经啊，通般若经，那这样的方法呢，各位就随着三乘的根基啊，自己去抉择，你要接上接到立根啊，去思维别教的义或思维原教的义也可以，你要回到藏教的义来思维对治于且也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解经啊放在通教哈，通三乘这样子的教法是最适中，也比较普遍，一切的根基能够学习的这种方法哈。所以这个呢，各位就把它这样子解释。所以有义是第一义啊，有第一派的学说这样说法。那么前面的三义呢，大体来讲都只是对境界的区别。那么第一派的说法是说，所乐境就是可心，就是起欣喜的心。那么与可心事呢，欲见闻等有希望故，对于喜欢的事情呢，透过见闻觉知，就是透过六根相应的起的什么，起的希望心。可是外人就问了，请记得哈，闻一定要注意，数记一定都跟你科判，各位要注意那个小字哈，注意那个小字，因为闻啊不会帮你标开来 很多人呢、啊、不注意数据，读陈维斯顿的文不去注意数据，就把文通通当成魁基法师的文章，那么来文照抄，那抄的都是外道的说法也不知道啊。等一下我就会举例子给各位说明哈。这边呢，于可厌世这边呢，并不是论主的意思，论主在这里来讲就是魁基法师啊，魁基法师做的抉择啊。那魁基法师也不见得是自己说，他可能会偏好，比如说某一个论师，比如说他会这个时候抉择是难陀的说法，有的时候会抉择护法的说法，有的时候会抉择安慧的说法啊，他可能会在几大论师当中抉择某一派的说法为正说，然后呢来破斥说其他的说法为什么道理并不那么完善。所以呢，我们在读陈维斯顿的文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把这段文是谁提出来的问，那么他的答案又在哪里啊，把这个标豆要先区分开来才读得清楚，不然会读得乱糟糟。为什么陈维斯顿文很难读的理由，就是大家都以为像读经一样，读陈维斯顿的文如果不读速记的话等于不会读，等于不会读，因为你怎么猜都猜不出来这段文到底是外道说还是论主回答。好，你猜得出来啊也是瞎猫碰死耗子啊，所以一定要配合速记看，一定要配合书籍看。所以这里呢是外人的说法，外人说，那么与可厌世昔比不合，岂不合的欲望，那望比别离岂非有欲，这不是也是欲吗？可接下来是论主回答了，所以前面一问一答哈，各位一定要标开哈。那整个这一段答完以后呢，才算是一个论证的结束哈。那么论主怎么回答呢？他说此但求比不合，离时可心，因为离他所欲其不合的那个境界，只要远离的时候呢，也会让自己高兴，所以他还是以可心境。可心境是什么？不合境，就是远离境。毕竟以一个境界的远离不合为可心境，所以呢，毕竟不是可厌的事情。所以呢，由此来证明可心境是他的所缘境啊，这是这一派的说法。啊，所以他也就解决了前面外人的问难。所以故于可厌即中容境一向无欲，对于真正可厌不可远离的以及中庸的境界呢，一向不起欲心可缘。所以这个欲心所呢，只缘什么？只取什么？只取让我高兴的事情。可是如果对于可以高兴的事情不起希望的心的话呢，那么也不会有欲心升起。请在这个地方标注一下，这个理由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欲心所不是片形，了解吗？因为呢，境界大体来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喜欢的，一种是不喜欢的。如果欲心所只跟喜欢的境界相应，不跟讨厌的心境界相应，它就是不普遍嘛，啊，就在一切时中不普遍嘛，也不跟一切的心相应嘛。因为呢，他会怎么样？拣择嘛，他会拣择跟有些境界相应，有些境界不相应嘛。所以显然，欲心所并不是普遍的，并不是我只要看到境界，我就会取贪欲之心，并不是。所以既然如此，执着并不是天性，对不对？执着既然不是天性，就表示说我用后天的意识心是可以决定的，才对啊。那么如果不可以决定是什么，是放逸懈怠而已嘛。你不想做主嘛，你放给染污心做主嘛。所以不应该怪给谁，不应该怪给说哎呀境界玩弄我的心，境界怎么会玩弄我的心？境界毕竟无自性，他怎么能够玩弄我们的心呢？一定是我们不想做主嘛，就随着习气嘛。那习气怎么来的？我们也无明原形嘛。所以自然就是莫名其妙，那怪得了谁？怪得了自己不做主而已。即便有时候刹那做主，可是我们多半的时候也多分不做主，也因为一天打鱼十天晒网的缘故呢，这个善根老是熏不成熟而已。所以绝对不要去怪善法没有力量，而是怪我们的加行啊慢缓，或者是呢错误颠倒，知见不对的缘故，没有去观察，那么在心维系向下呢，你没有办法去明了明明白白对境起攀缘之心， 任其器来做主，如此而已。所以由这个来讲，欲心所并不是骗行心所，欲心所并不是骗计所执性的字体，是可以做主的，照理说可以做主的、哦、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取向而已。所以他决定于取向之心啊，决定于取向。好，第二派的说法，然后这边上次跟各位讲过的要标二哈。第二派的说法，他说什么叫所乐境？所乐境呢，就是所求境啊，于可心可厌的心呢的境界呢，去求和，去求离。上次也讲过了，对喜欢的境界去求和，对讨厌的境界去求离等等呢，都有希望的缘故呢。但是于中庸，就是不喜，就是并不喜欢，也不是不喜欢的那个境界呢，一向也不起欲想。所以呢，原可心事可厌事，若不希求也无欲起啊。这两个理由啊，也足以说明欲心所如果定义为所求境，毕竟也不是骗行心所，对不对？也是别境。因为有什么中容境，它不起欲。即便对于喜欢的跟讨厌的事，如果我不起什么，我不起和离的希望心，也不会起欲，也不会起欲。所以问题是私心所造作的问题而已。私心所的造作，性不决定，在前面已经辩证过了。前面为什么要去辨别五别机心所自性不决定？不决定就是不决定善，不决定恶，也不决定无忌。既然不决定三性的哪一性，就是说可以抉择，可以抉择，抉择又归哪个心所管？又归慧心所管。慧心所在哪里？在五别境，而不是五片心。所以当你普遍的起执着而不悟的时候，绝对并不是不悟，而是不愿意悟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啊，那既然是这样子呢，有机会闻思正法就应该要起修啊，应该起修。所以即便定义到三种境界的可心可厌都是所乐境的相应境界的话，它毕竟还不是骗行心所所摄。好，第三派的说法，他说所乐境是我们的欲观的境界。那么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它就摄骗了什么？摄骗了喜欢的境界，以及讨厌的境界，以及无所谓喜欢跟讨厌的中容境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也应该是欲所摄啊。那欲所摄也就是骗行啊，对不对？因为一切境界就相应的嘛。那他，你看他底下怎么说了？他说呢，于一切事欲观察者有希望故，可是如果不欲观，随因境事任应缘故。就是说，虽然眼对到尘了，我只要不作意，不升起触对变幻，不当它是色蕴啊，不去跟它相应，我就根本不作用，对不对？就是见色不动心嘛。见色无心的事情，我们实在是经验太多了嘛。既然是这样子，也就是说，纵使可心可厌中容三境界都跟欲心所相应，可是我只要不起什么，不起欲求之心，一样的欲心不生，我心就不会黏在境界上面，就不会受境界升起三受，不会在三受上起三业，不会在三业上遭重苦，不会在重苦之后又受流转，应当是如此才对。所以即便三种境界通通相应，你只要不起欲心，欲心就证明非骗行所摄。因为这个是观察得到的，这是观察得到的。我们就有些心只要不作意、哦、不生处，那么就不生事。一旦不生事，它就不会生出三受，不生三受，三业不造，三业不造，心就清净，心就清净，就随之不流转，自然而然就转移清净了、啊、怎么有不清净的可能呢？所以欲心所绝对不是不能做主的，是可以做主的。可是问题是能做主的心又是什么呢？接着要去辨别的就是这个了。好，这是第三派的说法。所以就这三派的说法呢，就是在跟你分，如果一切的境界无非是三种，喜欢的不喜欢的，无所谓喜欢不喜欢的中容境界，不管我的所乐境是与一个相应，与两个相应，与三个相应， 只要怎么样，只要欲心不起，欲心在我做主，非境界做主啊，还不要去想到什么，还不要去想到境界就是心哦，不要用到那么深的唯识观，很粗的去思维，就知道这一念境界并不是能够做主的。既然不能够做主的，我干嘛放逸懈怠，任我的心随逐生灭？由此呢，起精进加行。所以呢，欲心所勤依为业是这样的缘故。当你发现，哎，我欲心所比较强，比什么强？比三种境界的相应力强。那么，只要知道我的欲心所是这么有力量，是可以偏取一分而不受全分的影响，并不是一粒老鼠屎坏了整全锅粥啊！我的心不会因为下雨而下雨。既然是如此，我要有阳光，自然就应该要有阳光才对。所以，既然是如此，精进者、有为者亦若是，不是吗？所以呢，欲心为勤依所为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只要有欲心所认明实相是这样子，就表示一切都是心清净的，烦恼的体也是清净的，根本没有什么事扒得上我的心。既然没有什么性，没有什么境界染污得了我的心，心清净为性，那么何惧之有？连地狱我一概都不会起相应心。所以我们都知道，心跟境都只是随业发现而已，并不是有境可得，有心能圆。所以你只要知道，哎呀，原来心你信圣严量，你就可以认识到清净为性的这个字体，于是一切法都是清净的，一切法都是人我空法我空，哪有什么境界是系缚呢？知道系缚本空，烦恼无体，自然就怎么样转移清净，不消半分功夫。你只要认明白，就得到解脱，不用在认明白之后还去取解脱。那天我读到令我很生气的一本很多本书啊，里面就讲到明心之后还要见性啊，我就看到为什么明心之后还要见性？为什么明心不是见性？明心之后还要花很多的参话头禅的功夫去见佛性，而那个人还在高唱如来藏。我发现楞伽经没读懂，涅槃经没读通，华严经也没有读，一切的经好像意义都在那边矛盾生心。我看起来哦，追随者又好像很多的样子。老老实实的，真的真的，如果我们都守菩萨戒哦，四大众戒非常清楚，一不说四众过，二不自赞毁他，一切法平等所依，清净为缘，老实修行，对不对？在这些东西的情况底下，我偏偏看到有许多的人真的学不会印光大师所说的内求恭敬外不见是非，这个心不老实，老是啊，哎呀，哪边有更好的法去看一下，去相应一下。而对于该要真正用功的东西，老是用这个心呢、啊、来怎么样分散，分散心都被这些力量分散了，请问没有实修，没有实修怎么办？等到临终那一念来的时候，我们的功夫是什么？根本都是骗不了人的，不在这一世或者是世世常行菩萨道，不要用这种话来自欺欺人。真的，所有的功夫啊，真的自己看看，骗不了人的。所以老实讲，不是说自了汉的问题，而是说自心自了，独生独死，绝对彼此互相不牵连，彼此互相不牵连，绝对不是这种说法不起大悲心。真正的大悲心是认清实相，独生独死的这个事实必须要自负因果，不是起的我要救度别人的心就可以说大话，就可以来这边自赞毁他，然后说示众的过错。即便示众有过，也非我应论。为什么？人家剃了头 穿了袈裟，他就是僧宝。僧宝不管他的身口意是否清净，我们都应该圆他的相，去视为佛，视为法，视为过去的菩萨圣僧。他是我们圆念佛法僧三宝的一个因缘。所以再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他我们认为不对的地方，可是原因我们并不明了。他是作为逆增上缘来教化我们，还是他真的是那样子，轮不到我们来说，他应该自负因果。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老实负起自己生死的大责大任，不是在这些法上去计较。我顺便回答，上个礼拜呢，有一位师姐问我印顺导师的书啊里面的知见的问题。我知道当然有许多人呢批评印顺导师的书的问题，可是呢，依我们这种啊没有读佛学院啊自己在家里啊老实修行的人而言呢、啊、印顺导师的书啊是绝对值得看的。因为呢凭我们的功夫啊是绝对看不出印顺导师书里面知见的错误，即便它里面有错，也绝对不是用我们现在这个知见呢可以去搞明白的。里面呢讲解缘起性空的道理，我们能够懂其一二分呢、啊、对我们来讲就是有受益的。就是有受益的。在这么多的文言文我们都看不懂的情况底下呢，墨学还是觉得啊印顺导师的书啊是蛮值得看的。不要因为有人说他有问题就不能看。其实呢所有的人的书都可以看。都可以看，但是我们要抉择。可是如果我们不会抉择怎么办？其实呢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都很笨，笨到不会被错误的知见影响，你懂意思吗？因为我们能够看懂的部分呢绝对是可以证明的，既然可以证明就有正量相应，合法忧愁我们没有责罚人呢、啊、懂吗？只要我们能够相应一分就受持一分，老老实实以正去相应，就不怕被人骗。为正相应这句话就是合于缘起。如果我们不去正，只是以信啊迷信去信人的语言啊，去信人的抉择，说有什么法可以听，有什么法不能听，那我们就错过太多的机会。因为在原教的观念里面，一切法平等所依，清净所缘，哪有一切法不是佛法的道理？问题在哪里？你自己是不是实证的问题而已。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闻而不思，思而不修，既然一切法都不跟正量相应，自然而然就怎么样？迷嘛，无明嘛。那么所有一切法，纵使是你读到的圣言量，也还是无明原型。自己停留在以少为主的情况底下，你看哦，到了实地满心的佛菩萨、等觉菩萨，都还要修佛的不共功德，对不对？近百劫千劫的不断努力，哪有一个还没有成就近佛果位的人能够说真实话？莫学我就不能说真实话，所以各位不要真的信我，各位要用我的话来抉择，用你们真的去实修的文字呢去抉择，一定要你们自己有证了以后才知道我是错的，我是对的。我今天说了一个可能是错的东西，直到你能够去找到真实的东西，你能够较量出我的错的时候呢，收获是你的，跟我无关。我那个时候可能是顺的增上缘，可能是逆的增上缘。所以圣解、信跟欲绝对是要互相为用的，互相为用的。可是这么多的相应，以什么为上？以修行，以正量为上，以正量为上。所以如果我们的能力没那么高，我们就不要去造作那么多的分别心，因为我们的心啊还太有限了，对不对？就我们能够受持的那些好好去正，不要以为法少正不到究竟。佛法的殊胜就在于你只是一丁点如芥子许都可以证入如十法界的宽博广大。这个戒指那须弥的不可思议啊， 才是佛法的殊胜处，所以绝对不要贪法多，要真正专精。所以呢，经上一直告诉我们，行要行在戒律的基础之上。所以如果戒律所行的，无非就是告诉我们清净为源。如果我们心不清净，还一直不断去造作分别，造作分别，你根本心就空不下时间去好好深入一个你能够受持的法。即便你能受持的法，即便只是丁点多，你能够真正深入，够了，真的够了，心有余力再去怎么样探索法源的前后。而你去广学一切的法，为的是什么？为的不是自己而已，为的是一切的众生，为了跟一切有缘的众生呢，能够在未来结这个法缘的缘故，所以才能够起大悲心，受持一切的法量，受持一切的法量，发发牢骚。因为我为了这件事情呢，这个礼拜一直有烦恼，我一直在决定到底要不要怎么讲，讲白了，后来还是决定不要啊，后来是决定不要啊，回到本文来 ，OK。所以前面呢讲到所乐境，不管是境界相应的多与少，只要各位呢能够去发现欲心所所看的并不是遍计所执所设的，那么于是呢我们就知道，嘿，可以做主，并不像遍计所执的不能做主。因为遍计所执为什么不能做主？因为他不晓得有别的，因为全部就只有他以为全部都只是这样子而已。如果他以为全部都只是这样子的话，根本不可能有开悟的机会。所以呢，如果我们呢、以少为足，决定如此啊，决定如此，那么就使得什么？起了知见。你只要有半点知见可得，唯识就说了很明白了。如果现前立少法，你还有少法可得，那么就表示什么？遍计所执还是现前，还是现前。即便这个叫做真如，也还是什么一言的真如，并非了义的究竟。究竟法是什么？无有少法可取少法。可是偏偏有人把这句话讲成无因虚无主义，错错错！无有少法不可不取少法，绝对不是空泛的虚无主义的论点，绝对不是。啊，我想这以后我们再谈哈。回过头来看，在31页的第四行说，有说。要有希望尽力啊，以希望呢，以希望心就是私心所去造作境界的这个力量呢，诸心心所才能够取它为缘。这个意思讲明白，就是我们经常去读到的事所缘为事所现这句话。所以经上说欲为诸法本，这句话也就来解释事所缘为事所现。但是这句话并不等于说诸法是从欲所生的，欲是心法，心是无常，刹那无常的心怎么会生出宛然实有的法？如果我用一个刹那无常，而且是属于有些相应，有些时相应，有些时不相应的心，我怎么会升起宇宙万有？如果欲心所会升起宇宙万有，那么我们应该有的时候心中一片木木然的时候，就是呆呆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发呆？如果我们有些时候对境界不起一点预想的时候，照理说境界就应该消失掉才对。可是当我们在发呆的时候啊，境界还是有，因为你发呆的时候去弄到病，赶快会痛；弄到车，赶快老会会死，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子？共业、别业相应的缘故。因为你的种子当中呢，还有实在性的执着在，所以你没有办法依着修入定境界去变化外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欲为诸法本，不能够解释成说欲生除一切法，所以底下才说彼说不然，不是这么说的。事所缘为事所现，并不是说心心所变现万法。很多人就把心心所变现万法讲成说化罪也颠倒。啊，那呢？我供起来老虎，那老虎就出现了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生了心，境就出现了，而是境界是被我生心了之后，触对变化， 生住异灭相应的缘故，而看到现象境界的变化万端。你看到色蕴的变化万端，就看到心的无常相。事所缘为是所现，讲到心心所变现万有，是这个变，变是转变，并不是像魔幻师一样说一个话就可以变现出一个法，不是这个意思。心不能够变法出来，哪有这样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心就太厉害了嘛。啊，心有这么厉害，那心怎么可以转移清净？心永远嘛不清净，对不对？心永远不可能清净。所以彼说不然，说心等取净。那个等啊，在这里一段话里面呢，通常代表心所。这边就是说，心所每一个八识心跟五十一心所都有取净的能力啊，都有取净的能力。这个心所呢，取净是由什么为增上缘呢？是由作意心所做增上缘。所以诸圣教说，作意现前能生事。作意呢，会取心种变成现行，而能够生出处所对的事。这是前面我们在五片行里面所说的，在经上有这么说的缘故呢，但是却没有看到经上说。这边讲的经通常都是指的阿含经说，因为唯识当时去整理以及去分析的经呢，都是以阿含经为主啊。以这个墨学礼拜五要开讲的瑜伽师地论而言呢，瑜伽师地论他所讲的本经就是讲阿含经，尤其呢他在摄四分当中呢就是解释阿含经的。所以以阿含经为本经的情况底下呢，那么瑜伽师地论呢就有弥勒菩萨、无著菩萨呢，共同整理出那样的法义来去抉择阿含经里面的意思。所以知道论都是后代的佛弟子为了要去思维阿含经的意思，而去在他们的文思修三会抉择底下去造的论，去造的论。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读懂阿含经，应该要善用阿毗昙，就是善用论点。那论点呢，又有时间的先后，所以我们要探其法源，知道他每一代每一代的抉择，而不要把所有论的文字呢当作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当作是同一教派的文字，于是呢平等受持，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在这里呢他就说了，经上并没有说有欲能生出心心所，同样的心心所也没有办法变现万法。所以你说欲为诸法本，如果解释成说欲会生出一切法，那就不对了。欲不能生出一切法，它也不能够取一切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如说就是正说了，正确应该怎么说呢？因为诸法爱为根本，爱为根本。为什么？是以爱为缘为根本的因缘。那么以爱为缘，以什么？以取当作助因啊。所以爱取相因，就是辗转为因啊，互相帮凶的情况底下呢，就生出一切的心心所法，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呢，并不是爱生一切法，也不是欲生一切法，是欲、爱、取等等这些心所，都是万法生起的增上缘。记得都是缘，所以佛唯说缘起，没有说能生，能生是误会，缘起是正说。既然缘起就不自在，就没有一因，没有独立的一个因可以决定生出法。既然没有法可以生，哪有法可以取少法？由这里去了解无生，而能够认明这个事实，烦恼就不起，烦恼不起，心自然就清净，而不是用清净的善法去断除烦恼的法。于是呢，就可以远离能取所取、能生所生、能缘所缘一切的能取心，离了两边，自然心就永住自性涅槃。而自性涅槃也无起的缘故，所以就可以增上观察到无住涅槃的事实。因为无住涅槃，所以才能够升起大悲心，世世常行菩萨道。一切法都是佛法，这样子误入一切，圆融无碍。 所以呢就圆融了藏通别圆小始中顿圆，才可以知道为什么一切法平等唯一清净所缘。所以说分别是不了义，是对于一些有目的在四悉檀，就是一些度的机会道理不平等的情况底下呢，取其用处而方便造作的言论而已。而这言论也并不是不究竟，因为要取它的清净的作用，不是要取它的文字的意思。可是如果你要用文字的意思去较量它到底是究不究竟，那就是三世佛缘，不知道文字是为用，文字不是说体，文字说不到体，文字如果说得到体，那么佛都是白说，都是邪说，对不对？佛就自己说49年说法，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说一个字的意思并不是说法无，而是字体无的缘故。所以这些法都说得这么明白啊，还去在文字上较量意的境界高低，这种分别呢似乎就不应该有。由此可以知道，经同样一句话随人怎么解。那既然随人解，如果解经文义的目的是为了要去度别人对治烦恼法，那么有它当时的作用，你不能取消当时的作用，独独取他的说法然后来论他了义不了义，这个很麻烦，这个真的非常麻烦，这个就犯了很多断章取义的问题。再加上许多人并不是独片万经万论，那么假定讲经的人断取一文一义，那么就真的是三世佛缘，所以绝对不能在文义上，要从文义呢去观察离言的体，这些体呢并不因为名跟义来决定他的自信，也不能用差别来观他的自信。你应该观察一切法不决定，不决定的意思是什么？要回归因缘，回归因缘就是我们的目的跟动机比较重要，以这个目的跟动机就是所谓的私心所来造作。你只要造作善的心就得到善的果，得到恶的心就得到恶的果，这叫触非触善巧，对不对？你照做正因就不会有邪果的出现，那么一切法如是因如是果，法都不混乱，对不对？绝对不能够用名义来混乱因果，不能用名义自相空来讲因果空。所以我替印顺导师稍微辩驳一下，印顺导师虽然说一切法是缘起性空的，可是他并不是认为一切法都是虚无的，连因果也无。如果是这样的话，印顺导师早就应该要下无间地狱了。可事实上不然呢、啊，事实上不然，只是他的文字就像当时轻辩论师的时代一样，会被人家解成什么？会被大家解成断灭空而已。那是有意去曲解他的话，曲解他的话。但是呢，站在唯识的立场，也觉得如果依照般若空的立场去那样解释，毕竟对一些没有办法了空的人而言呢，似乎有许多的不方便，所以呢唯识才去造作了什么三性三无性啊，多了一个片剂值，依他起圆成时，用三性三无性的一个铺排，让我们能够明了有空，然后悟入中道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了解即离两边悟入中道的道理？所以呢依着唯识有他的善巧，而并不是只有唯识是了义的，般若是不了义的。而那般若那边的人呢又会说唯识是不了义的，哎呀这个般若是了义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分别呢都没有必要啊，都没有必要。所以在这边呢可以知道经一样的那句话哈，的确阿含经有这句话，可是如果不在论上面去啊去思维，我们很难抉择谁的说一定对，我们也不能够很快的认为谁的说一定错，这些对跟错只有正量可为所依。正量要怎么样？要慢慢的让自己的语言自信呢远离远离，知道一切的语言都落在哪里？都落在片剂所知，都落在分别心上所设。所以怎么样能够不被名言所惑，而能够私心所去跟善法相应，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依着别境心所呢处处增上， 啊，处处增上，所以由此的缘故，所以呢，他说，故说欲为诸法本者，是说什么呢？是说欲所起的一切的事业，就欲会造业。为什么会造业？因为欲呢有什么业？私心所会造作什么业？希望，对不对？它造作轻作用是什么？希望。然后呢，因为你希望那个境界的缘故，就会起什么？起精进的行。所以欲心所会去造作精进的业，好，去追求一个所乐境，对不对？会去追求这样子，于是它会造业，造一些业出来。然后呢，善也能够发起正情，如果它抉择正法，前面是说欲会造业，而如果欲又造起了正精进的业的话呢，那么它就能够帮助成就一切的善法，对不对？所以由此的缘故，所以论说欲心所这个心所呢，情依为业。所以我就归纳一下，在这边说了，欲心所要来证明它不是骗心所设，他就说了，欲只是为了帮助成就一切的善法，并不是生出一切法的原因啊，这是非正说。正说应该是什么？能生事是由作意，或者是由处。在五片心当中呢，只有这两个心所能和合生事啊，生啊只是假托的名词而已。我们说过了，那个生其实是有三种力量称为生。各位还记得吗？是由分别，是由变异，是由和合，而不是父母生儿子，不是那种生，是由分别，对不对？分别是由变异，是由和合啊，因为经过和合，经过变异，经过分别以后呢，好像有一个跟前面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了，所以我们假说有一个生。